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1月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官栏目，今天请听空军某部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官大讨论，帮助官兵找准奋斗关键词，校准奋进风向标，以实际行动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重点关注越南国防部高级代表团来华寻访革命历史足迹。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首次访问毛里塔尼亚。
直击现场，神舟18号搜救回收任务进行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东风着陆场做好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
环球军情，美国与韩国举行第6次外长防长2+2会议。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欣赏散文《高原父子兵》。
以下是详细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官。
连日来，空军某部聚焦使命任务，持续开展新时代奋斗官大讨论，通过讲述强军故事、畅谈心得感悟、分享奋斗目标等方式，帮助官兵找准奋斗关键词，校准奋进风向标，以实际行动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特约记者尹文博、李帅的报道。
为深化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
在空军某部修理厂的会议室里，一场题为与强军先锋对话的交流活动正在进行。当胸前戴满军功章的田小虎走上讲台时，会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田小虎向战友们分享了自己20多年来在机务战线的成长奋斗故事。随后，刚入伍不久的大学生士兵周文豪向田小虎提问：
我想问的是，25年来，您在机务战线上从未出现过人为差错和事故争吵，都有哪些心得？
最大的心得就是要不下身子，苦心钻研，深入研究新型思想机务工作所带来的特点矛盾，加强工作统筹，对每一项工作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一个榜样就是一面奋斗的旗帜。大学生士兵周文豪曾经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成为了一名为战鹰保驾护航的机务兵，这让他一度心存遗憾与失落。交流会上，周文豪深受触动地说，田小虎等身边典型的军旅成长经历，让自己真切领悟到，无论在什么岗位，只要能吃苦、肯奋斗，就能实现人生价值。军人的字典里绝不能有退缩二字。
我们身边的模范典型，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干得十分出色。作为一名青年官兵，我们就更不应该有摆烂、躺平思想，不懈奋斗才是我们青春最美的底色。
警告灯亮的时候，是有47。
在空军某部的飞行楼前，飞行员肖鹏和战友们正围绕编队飞行训练的战术战法进行研讨。肖鹏告诉记者，新时代奋斗官大讨论开展以来，他和战友们的训练热情更加高涨。他们经常灵活利用碎片化时间，在飞行前研究战术战法，飞行后及时复盘总结，通过辨析讨论，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飞行是一项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事业，思维理念落后了，战术战法停步了，就要挨打。在平时的交流讨论中，我们谈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架次应该怎样飞才能飞得更好、更精细。复盘最多的就是这个起落应该这样做才能飞得更稳、更精准。
王飞转营段距离站步30公里。
当记者来到距离空军某部主营区20多公里的油料转运站时，这里正在进行一堂别开生面的价值观培素教育课。20余名来自兄弟连队不同专业的班长骨干，在站长年明才的带领下，围绕奉献这一关键词进行分享交流。在这个油料转运站，年明才和3名战友长期坚持在平凡的岗位上，日复一日以饱满的热情， 一流的标准，完成好油料保障工作。今年空军某部将这个转运站作为价值观培素教育基地，多次组织其他连队官兵前来参观见学。活动中，年明才向大家生动讲述了转运站的奋斗故事，并分享了他和战友的奋斗观。
作为一名军人，奉献就是最美的人生姿态，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
据了解，在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的过程中，空军某部紧密结合单位特点和官兵思想动态，围绕坚守、战斗、奉献等关键词开展辨析讨论，进一步凝聚奋进力量，激励广大官兵全力以赴朝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空军某部周孝林：
帮助官兵找准关键词，就要紧密结合部队战舰备各项工作，结合不同类型岗位职责，将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的成果深入融入练兵备战工作实践。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赵晶报道，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访问日本，日本政府和欧盟将签署安全与防卫伙伴关系协议。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协议是针对中国的，请问中方对欧日双方签署此协议有何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各方开展安全与防务合作，应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他国的安全利益。
由于历史原因，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的关注，我们敦促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尊重亚洲邻国的安全关切，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也希望欧方不要介入地区国家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为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记者刘少伟、曹春耀报道。当地时间10月31号，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抵达非洲国家毛里塔尼亚，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和平方舟医院船首次访问毛里塔尼亚，也是中毛两国建交以来中国海军舰艇首次到访。访问期间，和平方舟医院船将利用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巡诊分队、医疗培训分队前往当地医疗中心和毛里塔尼亚军方有关单位。此外，医院船官兵还将赴当地学校开展文化联谊活动。
记者杜浩彪、汪尚健报道。根据中越两军高层共识和2024年国际军事合作计划，10月27号到31号，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黄春战上将率国防部高级代表团前往广西、广东寻访革命历史足迹。期间，越方代表团先后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广西师范大学越南学校纪念馆和位于广州市的黄花岗72烈士陵园、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参观，开展中越青年交流座谈。双方表示，要加强两国青年之间的学习交流，为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注入青春力量。南部战区领导在广州会见了黄春战一行，在友好热烈的氛围下，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在华期间，越方代表团还参观了南部战区部队。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西沙守交官兵走进广东湛江市中小学校，开展国防教育，并举行首批南海岛礁班揭牌仪式，进一步拓展军地共建共育的形式和内涵，让爱国、爱党、爱军的种子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思思、特约记者贺月民、杨杰、邓家金采制的录音特写《天涯哨兵与青年学子的双向奔赴》。
为南海学校首批南海岛礁班授牌，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西沙战士们上台。
走进由南部战区海军与广东湛江市人民政府共建的南海学校，记者看到军舰模型、海军英雄战斗故事展板等国防教育展品有序摆放在学校的各个角落，浓郁的海军特色国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在首批南海岛礁班授牌仪式的现场，一块块写有永兴岛班、吃瓜礁班、永暑礁班的班牌，以及一瓶瓶在不同岛礁上取回来的海沙，由西沙守礁官兵交到学生手中，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六年级一班学生周艺清激动地告诉记者：
我去过珊瑚岛，那次去的时候下了一个大雨，然后把我给淋感冒了，就感觉那边的条件很艰苦，我感觉我在那个地方生活一周都受不了了。我觉得那些战士们呢，靠自己惊人的毅力坚持了下来，这个是我值得敬佩的地方。但我未来还是想当海军。就是我握一下你的手。
可以啊，握一下我手吗？来。
在海上训练辛不辛苦？岛上是不是特别热？你们每天都跑步吗？中建岛班的学生们簇拥在海军官兵身边，热情地和战士们交流着。看到这一幕，站在一旁的副校长蔡伟宏眼里满是喜悦。他说，学生们年纪还小，或许不懂得班级名称变化背后存在的深刻含义，但通过和海军官兵面对面交流，他们已经开始明白这些岛礁对于祖国海防的分量。
今天西沙的守礁战士过来给我们首批南海岛礁班授牌，这个就会激励我们的孩子更加上进，同时呢增强我们班集体的凝聚力。后期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关于南海岛礁的故事展览，安排地理老师去介绍岛礁，让同学们从小就意识到这些南海岛礁是我国的固有领土，一定要守护好它们。
这是在西沙中建岛升过的国旗，希望您保护好这面国旗，我们将守护好祖国南大门。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来自西沙的守礁官兵就赶到湛江市第一中学。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云洒向大地时，这面几经辗转而来的国旗在全校3000多名师生的注视下冉冉升起。已经在中建岛驻守19年的张孝伟告诉记者，由于常年风吹日晒，国旗虽然有些褪色，但战士们对党的忠诚却始终不曾改变。他们也希望通过赠旗仪式把这份如火的信仰传递下去。
我驻守的中建岛位于西沙群岛的最南端，每年平均7级以上大风的时间可以刮4到5个月，而且岛上的平均温度可以达到40到50度左右，所以这次我们赠送的国旗就被吹得有一点褪色了。但是我每次看到它的时候都会让我想起在西沙中建岛上还有一面用海马草种植的巨幅五星红旗。海马草它有个特点，根茎鲜红，生命力也很旺盛，它象征着我们西沙官兵扎根西沙的决心以及对祖国的忠诚。这种精神就是我们此行想要传递给同学们的。
一场场主题鲜明的活动接连开展，不仅让学校的师生们深受教育，来自西沙岛礁的官兵也感觉收获很大。孩子们纯真的眼神和热情的反馈，激励着他们以更饱满的热情守卫祖国的海防。已经在永兴岛上驻守13年的李占营感慨地说，这次与青年学子的双向奔赴将成为他们戍守海疆的不竭动力。
我们主要是向学生们传达了我们守岛官兵的职责和使命，也分享了很多的守岛故事，这些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报国理想。学生们也深刻地认识到了爱国爱岛、乐守天涯的责任和担当。我呢，还收到了学生们送给我的明信片，特别的骄傲和自豪。未来啊，我们将继续以岛为家，以海为伴，用信仰和信念坚守着我们的祖国的最前哨。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神舟十八号搜救回收任务进行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东风着陆场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海军戚继光舰、井冈山舰圆满完成海军工程大学学员远海实习访问任务，请听报道。
昨天凌晨，东风着陆场组织所有搜救力量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总台军事记者在现场看到，地面搜救力量指挥车、搜索车、处置车等近百台车辆装备提前几小时分多路向待命点机动。在接到落点坐标通报后，空中分队5架直升机快速抵达，按程序进行相关处置。 神舟十八号搜救回收任务空中分队卫国，
因为是夜间搜救，现在属于暗夜，对我们搜救的有一定难度。我们人员呢，一个是前期进行了夜视仪的飞行，还有就是我们机上的设备以及机上加装的光电吊舱，可以用这些设备辅助我们进行快速的寻找飞船返回的轨迹。我们进行了全要素1:1的空地联合搜救演练，通过演练验证，我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按照计划，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将于11月4号返回东风着陆场。东风着陆场地处西北戈壁深处，地形地貌复杂，横跨范围广，加上暗夜和低温条件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地面搜救分队对东风着陆场周边所有地形进行了勘察，全面摸清了着陆场地形地貌，确保夜间搜索救援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孙立文：
我们今天的合练啊，相对来说还是整体是比较顺利的，特别是我们各个系统人员的协同啊非常到位，然后我们空地第一时间到达以后，相互配合也非常顺畅，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完成好此次搜救任务。
目前东风着陆场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具备执行搜救任务的条件，静候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凯旋。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陈凯，东风着陆场报道。
海军戚继光舰井冈山舰圆满完成海军工程大学学员远海实习访问任务。
昨天上午，由海军戚继光舰井冈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习访问任务，顺利返回湛江某军港。这次访问从9月28号开始，编队先后跨越太平洋、印度洋两大洋，航经南海、安达曼海、孟加拉湾等海区，到访马来西亚槟城港、孟加拉国吉大港，技术停靠新加坡，历时35天，总航程大约7000海里。海军工程大学学员任兆群：
在35天的航程中，我们一路战风斗浪，利用实践提高航海技能，通过现地教学加强专业水平，在外事交流中拓宽国际视野，这些宝贵经历都将成为我们走向深蓝的坚实基础。
本次随舰执行实习访问任务的学员来自海军工程大学多个专业，同时还有来自柬埔寨、越南、老挝等六个国家的18名外军学员随舰混编同训。海军工程大学教员崔国恒介绍说，任务期间编队以航海技能训练为主，兼顾舰艇航行直更训练和岗位任职训练，并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有效提升了学员航海技能、专业技能和国际化素养等多方面岗位急需的能力素质。
此次83舰编队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教学组着眼打造航海加专业加外事训练新模式，开设政治工作、通识教育、多部门专业、实践教学、人文素养5个教学模块，有效提升了学员的海军职业素养和舰艇岗位认知能力。
特约记者玉浩俊、曹汉文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琦、司晓东报道。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近日组织学员前往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开展实战化教学，通过部队官兵和院校教员联合教学的形式，砥砺过硬指挥技能，锤炼顽强战斗作风，提升学员岗位任职能力。
记者奥翔、丁浩报道。新疆军区某红军团近日在海拔45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组织反坦克导弹分队进行实弹射击考核，考核采取地面与车载两种形式同步进行的方式，全方位检验火力打击分队在高原高寒条件下的目标毁伤能力。
记者黎文耀、杨杰文报道。近日，火箭军某部在实兵对抗演练中开展政治干部队伍强化训练，这次训练重点围绕心理疏导、宣传鼓动、舆情引导等内容展开，深入解析典型作战情景，梳理汇编特勤处置库，以理论加实操的方式帮助政治干部掌握工作招法，将政治工作延伸到发射架下。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11月1号了解到，朝鲜于10月31号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为火星炮19型洲际弹道导弹。据了解，导弹上升顶点高度为 7687.5 公里，飞行距离达 1001.2 公里，飞行时间为5156秒，最后准确落在公海上的预定目标水域。 另据报道，韩国外交部11月1号宣布，将从本月6号起对11名个人和4家机构实施单方面制裁。这些个人和机构都参与了朝鲜的导弹开发，或为朝鲜政府赚取外汇。
美国与韩国第6次外长防长2+2会议10月31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双方就朝鲜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朝鲜无核化以及韩美同盟合作等事宜进行了深入探讨。韩联社11月1号报道称，韩美两国在会上重申了朝鲜完全无核化的目标，双方商定携手促使核武器和导弹成为朝鲜的负债而非战略武器，双方决定今后定期举行外长防长2+2会议。另据报道，韩国与加拿大首次外长防长2+2会谈11月1号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
总台记者柏春阳报道，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0月31号发布消息称，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当天在日本海上空开展了联合训练。日本防卫省方面称，这次联合训练不针对特定国家。
总台记者李想报道，10月31号晚间到11月1号清晨期间，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努塞赖特和扎瓦伊达地区进行了轰炸，导致至少47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和妇女。11月1号凌晨，以军再次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高原父子兵》。文章讲述了卢瑞金在父亲病逝后，带着父亲的国防服一张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边防战士，坚守在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从卢瑞金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父子两代军人间那份深沉而炽热的家国情怀。作者李潘奇、龙龙，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笑瑞。
爸爸，我选择了和您一样的道路，我带着您的国防服一张来到您曾守护过的地方，站在边防线上望着祖国的山河，我能感受到您的力量在我心中涌动。这是西藏军区吉隆边防连的新兵卢瑞金刚到边防时写给已经去世的父亲的一封信。今年年初，他的父亲卢孝训不幸病逝，没有让父亲亲眼看到自己穿上军装巡逻的样子，成了卢瑞金永远的遗憾。卢孝训曾经也是一名边防军人，在西藏边防服役20年，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不得不退役回到地方。这兵我没当够，这边防线我还想守。这是卢瑞金的记忆中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有一次巡逻，我带领巡逻分队向目标界庄前进时，有一名战士不慎滑倒，我在队尾一把抓住他，我们两人向下滚出5-6米才停下来。检查后发现他没有受伤，但是我的手上、腿上却被碎石子儿划出了一道道伤痕。父亲讲述自己当兵经历的时候，脸上总是充满了骄傲。父亲告诉他，走在边防巡逻路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我们坚守的意义。父亲还叮嘱他，等你长大一定要替我再走一次边防巡逻路。这些话在年幼的卢瑞金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父亲的这个愿望也更加坚定了卢瑞金参军报国的信念。大学期间，卢瑞金一边学习一边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大学一毕业，他就报名参军入伍。临行前，他特意带上了父亲的那枚国防服一张。来到西藏军区吉隆边防连的第一天， 卢瑞金就默默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会带着您的期望继续前行，用我的行动来诠释对祖国的忠诚。吉隆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在藏语中，吉隆是舒适村、欢乐村的意思，可现实中这里却是沟壑纵横、山石林立，还不时有野兽、毒虫出没，巡逻路上非常危险。可卢瑞金对此毫无畏惧。下连不久，连队就组织了一次日常巡逻，卢瑞金迫不及待地向组织递交了申请，希望能跟着队伍一起参加巡逻。指导员王伟开导他：瑞金，你才到高原，身体还不能很好适应高原的节奏，这次巡逻你就先不参加了，申请书我给你留好，等你适应高原环境后我们再一起巡逻。从这之后，卢瑞金在训练时不断给自己加压，每当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他总是拿着父亲的国防服一张鼓励自己。这枚国防服一张陪我父亲在边防战斗了20年，我要继续带着他战斗，早日完成父亲的愿望。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天卢瑞金终于踏上了边防巡逻路。这次的巡逻路十分艰险，左右两边都是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悬崖，只有中间一条崎岖的山路可供几个人通行，每走一步路上的碎石就会随着山坡滚下去，哪怕是多年的老兵，在巡逻时也要时刻保持警惕。虽然巡逻路段非常危险，但卢瑞金一直坚定地行进在巡逻的队列里。在一个叫做党员坡的点位，由于坡度很陡，几乎垂直，爬坡时需要手脚并用，这对于当时已经走了大半路程的卢瑞金来说，膝盖和脚腕早已酸胀得不行。随着海拔的升高，空气越发稀薄，卢瑞金的呼吸也变得越来越急促，甚至开始出现头晕恶心的缺氧反应。恍惚中，耳边传来一声呼喊：加油，卢瑞金！听着指导员坚定有力的声音，战友们也齐声喊着：加油，卢瑞金！战友们的鼓励让卢瑞金的信念更加坚定，前进的力量仿佛从耳边一下子灌入了脚下，膝盖和脚腕的酸痛都没有了。后面的巡逻路上，在指导员和战友们的鼓励下，卢瑞金咬牙坚持，翻过了一座又一座高山，顺利到达了终点。在界碑前，卢瑞金和战友们激动地展开国旗，站在鲜艳的国旗下，风呼呼地吹着，时空如同静止了一般，卢瑞金眼眶红了。此时此刻，他深刻理解到父亲口中的家国情怀，理解了父亲说的宁可透支生命绝不亏欠使命的真正含义。巡逻结束返回营区，卢瑞金收到了指导员为他准备的一份特殊礼物，妈妈发来的视频。妈妈在视频里说，父亲如果还在世，也一定会为他感到骄傲。看到视频，卢瑞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如今虽然父亲不在了，但这份父爱和谆谆教诲将会激励着他在为国戍边的道路上奋勇前行。巡逻归来的这个夜晚，当月亮升上高原，卢瑞金在心里默默地对父亲说：爸爸，您放心吧，我会牢记边防军人的使命，不负您的期望，我会和战友们一起坚守在高原，为祖国和人民守好边关。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